书接上文，小矬子徐芳接到大帅田在彪的信，让他们押着俘虏回南京。话好说，事情难办呢。就这些俘虏，一个赛一个不好斗啊。这么远的路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就为了这件事儿，大家开了几个碰头会，把每个细节都研究了，最后在徐州府借来15名特别能干的捕快，让他们协同着押这些俘虏，把他们打囚车装木笼，锁到木笼里头，有专人看管。徐芳是头一个，别的事都撂下，就盯着俘虏，就怕出事。另外把向导官给找来了。你看这个向导官呢，还是至关重要的人物。此人姓徐啊，怎么那么巧，跟徐芳还是同乡。徐芳对他也不错，他就问向导官，他说啊，来来坐下，咱们哥们好好唠扯唠扯。侯爷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别侯爷侯爷的，我不爱听，咱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。我说我想问问你，在咱龙王庙就这个微山到南京到底多少里地啊？
哎呀，其说不一，我知道少说也得1100里。
哇，那么远的道啊。那么咱们从这儿起身回南京走哪条路线好呢？你是向导官，比我们清楚的多。
这样吧，侯爷，您要听小人我的，咱们最好走安徽这条路线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走安徽这条路线过了10几个地方，都是村庄镇店，人烟挺茂密，走这个地方万无一失。如果走安徽这条路线，我算算啊，每天照80里走，咱有13天肯定能到南京。
嗯，咱们都路过哪些地方呢？
您看看地图啊。说着这个向导啊把地图拿回来了，用手指着叫徐芳看。徐芳一瞅，先走徐州，过淮北、宿县、双桥、怀远、凤阳、石门山、嘉山、滁州、乌衣渡、浦镇、浦口，过了江就是南京。
嗯，这条路线还真不错，那就依你，咱就走这条路了。
不过一路之上你可辛苦着啊，给我们指点方向。侯爷瞧您说的，这是小人应尽之责，
咱妥了。
徐芳又把所有的人做了明确的分工，为这件事还召开了一次会，几百人都到齐了。徐芳站到桌子上，扯开嗓子就喊：
弟兄们，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鬼地方回京城了，要押着这些俘虏前去献俘。
众位啊，这项任务非常非常的光荣，但又非常非常的艰巨。如果老天爷保佑，咱平安无事，顺利到达京城，我向燕王千岁给众位请功。到了时候，放你们10天假，发你们双饷，额外的事情再另说另议，肯定不会亏待了各位。大家以为怎么样？
欢迎同意了。
好，我谢谢各位了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，这一路之上众位可都得精神点啊，要加倍的提高警惕，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比在这龙王庙还要精神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
啊，听明白了。
好，可这么说啊，办好了差事，我这人讲义气，绝不会亏待着你们。哪一个要吊儿郎当，在哪个人身上要出了事儿，我可唯你是问。到了时候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你看徐芳个小，这小老头一瞪眼珠真瘆人。大家频频点头，侯爷您放心吧，包在大伙身上了。好了，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。今天早早休息，明天一早早早的起来，吃罢了早饭咱就起身了啊。
是。
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了，徐芳一看都平安无事，先看看这些俘虏，一看火龙祖张天杰在头一个笼子里头锁着，看看锁链子，看看绳子，哼，徐芳心说，就这张天杰长着翅膀也飞不出去呀，这还有个跑吗？再看看其他俘虏，也捆得挺结实，锁得也挺牢棒，这才放了心，把他们都招到车上，一个车上拉着一个笼子，哎，这15名捕快在这负责监押。徐芳这些人骑着快马，围着囚车来回直转，前边是200人，后边是300来人，又有其他的车辆，哩哩啦啦呀，没有半里地也差不多少啊。离开龙王庙和微山，起身奔南京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每到一处宿营地，徐芳操不够的心啊，前后左右都得查看到了，特别是监押俘虏这件事儿，他格外的认真。他一看这个徐德利这人不错，兢兢业业，每次徐芳一来就发现徐德利和这几个人眼珠瞪一边大，手里头握着钢刀铁尺。徐芳一看，行，大力啊，多谢你费心。哎，侯爷您怎么这么说，这是小人应尽之责。
这就对了，提高警惕，切莫疏忽，今后的日子长啊，十几天的路程每天都要如此，听见没？要累了抽空就歇着，养足了精神，好吗？
是是是，侯爷您放心吧，在我们身上出了事儿，您讲话了，唯我们试问不就得了吗？
好，就这么地。
虽然如此，徐芳每天晚上都得起来几回，他把这些人分成了几班，有的抓紧时间休息，有的瞪眼珠值班，就这样一程一程往前走。这一路之上都非常非常顺利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徐芳的心呢，就多多少少有点放宽了。这一天就走到乌衣渡，这乌衣渡啊是个小渡口，不大个小镇店，能有150-160户人家吧。这地方也有旅馆，也有客栈，也有饭馆，因为它是个渡口嘛，往来的商贩在这块登陆，休息休息，再奔安徽啊，奔江苏啊，再奔其他的路。你看地方不大，挺热闹，要是好天到什么都没有说的。偏赶刚到了镇子边上，烟云四合，就下起了大雨，这雨下的可大呀，眨眼之间天水连在一起，地上成了沼泽了，车也难走，人也难走啊！众人把事先准备好的雨布全拿出来，蒙在头顶上，气着刮着，气着刮着，气着刮着。徐芳气得直嘟囔：“呸！鬼天气，
早不下雨晚不下雨，这会儿起哄。我说向导啊，进镇子还多远？
快了，就是前边不远，还有5里地。
各位加把劲儿，别歇着了，冒雨前进，快点走。是，夸夸夸夸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夸夸夸夸夸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
走着走着，车陷在泥里了，大伙不能走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推这车，好不容易把这车从烂泥塘里头拖起来了，又有一辆车翻了，翻到道边的沟里头了。大伙又是一阵忙乱，好嘛，一个个跟泥猴差不多少。张天杰在头辆车，这老道可不敢了，无量天尊，你瞧这会儿了还没忘了念这玩意儿。我说徐芳啊，错贼，我人犯身没犯呢、这么拿雨淋着我可不干。他这一带头起哄，那些贼也喊上了，不行，我们不能走，错贼，我们叫雨淋着不干。咣咣咣，拿脑袋撞笼子。徐芳啊可害了怕了，怕这帮小子有点闪失，不是疼他们，想从他们嘴里头唠口供，一旦死一个出点事儿没法交代。这徐芳一提马，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到了囚车的近前，冤冤冤，我说张天杰，各位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你们再缺德是不是呢，身子也不能叫雨水浇，一路上对你们照顾的怎么样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每一顿除了鱼就是肉，对不？你看你们这些老道我都懂的，表面上吃斋念佛，暗地之中鱼肉不断，我投其所好满足你们的要求，没亏待你们吧。现在遇上雨了，我也没招念呢，说你们挨浇再看看我们，不同样吗？跟那水积的差不多少，再往前走一程就进了镇子了啊！到了镇子咱们都好了，众位先委屈委屈啊，对不起了，登城快点快快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好不容易进了乌衣渡，打前站的把店房都找好了，一共3家店房全包下。他这店房能有多大呀？3家店房也住不下，还把这街面上几家老百姓的房子给耗下来了，多给人家钱呗。就这样他们进了店房，徐芳冒着雨在这盯着，眼盯盯瞅着，把这囚车从大车上架下来，抬到院里头去，找了干净的房间，把囚车推进去，然后把盖打开，把这些罪犯从里边提出来，然后把身上捆的锁子什么都给打开。这也没关系，每个人都带着铐子，每个人都砸着料子，就没少捆着，没有铁锁他们也跑不了，也让他们活动活动。就这样把他们堆在一个屋里了，门上上了锁，由徐大力等人严加看管。徐芳耗房子安排住处，大伙进了屋了，把湿衣服都脱了，然后架起火来好烘这衣服，该洗脸的洗脸，该烫脚的烫脚，然后又吃饭。徐芳端着一碗饭到外头看了看，这雨哗哗哗还下着，真腻歪人呐、看这意思4平8稳，一半会儿晴不了天。他又来到徐大力那房间，一看这没有吃饭的，罪犯都在屋里头压着，徐大力拎着把刀正在这盯着呢。徐芳进来了，大力呀、吃饭，来得及来得及，
你先吃，
别家嚼了大半天了，饿着肚子怎么能行啊？吃饭，现在不会出事，吃饱了有了精神了，然后再看着，
哎，也不晚。那好吧，弟兄们，咱分两波吃啊，一波先吃，一波在这盯着。侯爷对咱特殊的关照，咱这么说，伙食还真不错，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，但有一条，不准喝酒，吃多少都行，喝酒不行，怕耽误事儿啊。大家轮流着吃饭，等吃完了，徐芳特别关照，给罪犯送饭去，他们的饭还好点，伙食得硬点，让他们吃饱了，然后从他们嘴里好得出口供来。哎，这些罪犯呢也饿极了，哪个也没推辞，是狼吞虎咽，包括张天杰在内，送去的没够，又送去一波，他们才吃饱了。等吃完饭了，徐芳一看呢，这雨多多少少的小了那么一点，但是哗哗哗还在下着。哎呀，我预告啊，看这情况，咱明儿个得坐船了。把向导官找来就问他坐船怎么样，向导官说也行啊，要坐船顺六而下，从乌衣渡这起身进长江，顺长江走浦口，一天半就能进京了，是吗？那好嘞，然后派人前去租船啊。徐芳说这话的时候，就觉这脑袋嗡嗡，头发沉，腿发轻啊。徐芳50多岁的人了，也是个小老头了，这个人缺了觉可不行，连日来这觉缺的太多了，一天平均睡不了2时辰，按现在钟表说睡不了4个小时，那能耗得住吗？事事他得操心呢。徐芳心说不好，我要闹病，别，在这关键的时候无论如何咬牙挺着，再挺过2天且进了京了，我就交了差了，妈耶，我得好好请个假歇歇啊，这么熬什么人也架不住啊，在这最后的关头还得咬牙挺着。徐芳偷着吃了点药，活动活动四肢，一看这雨也不停，怎么办呢？徐芳经过研究跟大伙说，这么办，让于镐、朱永杰、苏鹏等人上半夜值班，一切的事交给你们仨了，特别是俘虏的问题严加看管，不准有半点疏忽，我跟徐伦先睡，到后半夜你们睡觉，替换我们爷俩，好吧？那你歇着吧。徐芳真有点挺不住了，由徐伦扶着他到了后院，这屋里头还真不错，一张大木床铺的挺厚，屋里暖嘘嘘的，徐芳是合衣而卧呀，脑袋一沾枕头嗡。哎呀，徐伦呐、啊，秀秀，什么都别想了啊，抓紧时间睡觉，后半夜是咱爷俩的事儿，我明白。脑袋刚沾枕头就睡着了，这徐芳他心里有事儿，就是睡着了也不踏实，净做噩梦，一会儿见着燕王了，一会儿见着胡大海田在彪了，一会儿跟长茂开玩笑，一会儿飘飘忽忽在大江上，一会儿也不听哪打起来了，听堂刀枪之响，一会儿哪又着了火了，哎呀，他这心七上八下，其实这都是做梦，迷迷糊糊他也不知道睡了有多长时间， 被人把他推醒了，他一睁眼，刺眼的瞪我，我谁呀、啊？我朱永杰，永杰呀、啊，怎么到时候了？没到时候，本来应该让您好好再睡一觉，外边出了点事儿。啊！徐芳就怕听这句话，一听说外边出了点事儿，嘣儿从床上就蹦下来了，顿时精神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说呀。俘虏俘虏也没事儿，不是那个事儿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把我吓死了！哎呀，什么事儿？嗯，从水面上来了11只船，都是大木船。11只船上大概有100多人吧。他们非要靠岸，来的也没穿军装，为首的两个头领，一个是孟通，一个是焦亮，倒是咱自己的人，可是他们身穿便装，一无令箭，二无招纸，难免引起人的怀疑，所以我没允许他们靠岸。现在争执不下，你是头，得你说了算，是叫他们靠岸呢，是不允许他们靠岸。哦，是这事儿。孟通焦亮我认的，那不咱自己的人吗？6品5官呢。是啊，苏鹏正跟他们交涉呢，所以我疑惑不定，打扰你睡觉了，你拿个主意吧。他们来干嘛我也不清楚。备马，马匹准备好了。徐芳一回身把徐伦给布了起来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我的叔叔，再叫我睡一会儿吧。起来吧，我还想睡呢。徐伦揉揉眼睛也起来了，听说有情况，憋好了家伙跟着徐芳到外头一看，这雨多缺德，淅沥沥还下呢。徐芳长叹了一声，上了马匹，离开无一渡这镇子，赶奔码头。不到3里到码头了，就听前面高一声低一声在那对骂，怎么的不让我们靠岸呢、啊、没门，我们是奉命而来，不是闲溜的，要不是奉命，请也请不来。又听苏鹏在这吵吵，不行，拿不出证据，没有命令就不准你们靠岸。啊，徐芳听得清清楚楚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呀呀！到了码头边上了，徐芳、徐伦众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有人把雨布递过来，徐芳身上披着雨布，露着脑袋，到了码头边上，一看这大船呢，离码头相距就10几丈远。看得清清楚楚，徐芳心说：“我要问个究竟。”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